好，我们大家如果拿到讲义的可以画，可以看。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当今我们所面临的挑战。这个世界观呢，这个课呢，其实这第一课、第二课等于说是打基础的，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世界观，就是现在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到以后才会比较详细的讲到就是我们所面临的各种的具体问题，像今天讲到的这些我们所活的世俗时代它所面临的各种主义，然后我们会进到各个不同的领域，然后像工作、家庭、教育、文化、娱乐还有媒体这些。所以呢我们今天来看我们首先大家都有这个手上都有这个讲义，我们先来念这个第一个经文，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神对我们的心意是什么，我们一起来念好吗？
不要
效
法
这
个
世
界，只
要
心
意
更
新
而
变
化，
叫
你们
查
验何
为
神
的
善
良、
纯
全、
可
喜
悦
的
旨
意。
好，
我
们
就
是
讲到
说
我
们要
查
验
神
的
心
意，
但是
刚才
呢
就
是苏玲姐妹就跑来给我问讲，因为她要给小朋友讲现在的就是传福音，讲到这个灵和体的区别，就觉得说现在跟人传呢是其实是特别的困难，因为你不知道从何入口。我们待会儿就可以讲到，其实我们现在呢已经这本书都已经算是过时了，这本书99年写的，它最后结束在就是说我们现在是活在一个后基督教时代的一个时期。其实现在呢我们不是，我们是活在一个取教文化的时期，过了20年又往前，就是他们这个世界的这个堕落跟变化又推进了很多，你现在基本上是他们要完全的消除这个传统的就是这个基督信仰所带来的文化的影响，你就特别明显的，如果你稍微留意一下，像今年的这个巴黎奥运会，你这个是匪夷所思，在以前你是绝对想象不到，就是不仅是取消，而且是公开的嘲讽，对神这样子公然的攻击，这个是你是以前绝对想象不到的，我们会讲的，会来讲。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我们都觉得说好像这个世界越来越乱，大家都有这种感觉，不管是信主还是不信主，都是觉得这个世界越来越混乱，好像大家 don't know what's going on。 所以说呢，我们首先有一句话就说叫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们如果说只是在自己，我们都不，如果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是在战场上，我们也不知道自己有敌人，那你想如果在战场上，那你肯定那个必死无疑，对吧？你都不知道我周围有人要害我，你还天天在那乐呵呵的，在这个好像在这个 playground， 在这个游乐场所，那你想，那也没有任何防卫，如果有那个狙击手或者什么，那不是一打一个准吗？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是有仇敌的，我们的敌人当然就是说不是说这种看得见的，是这种无形的，就是以佛所书讲得很清楚。那我们待会儿，我们今天也是我们最重要的经文，我们会读到那一节。我们来看，我们文明冲突最激烈的地方在哪里？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人群呢是以这个地域来分的，比如从你从哪儿来的，你有什么样的背景啊文化，所以特别是中国人也很喜欢就是去找老乡。哎，我们从，因为好像大家是有相同的这个，反正就觉得很亲。其实你后来你发现到美国，你这么说吧，因为现在的世界已经完全改变，以前还有那个报纸还没有那么交通，到网络世界以来，你就觉得实际上，我就觉得说特别有道理，说这世界不是由地理界限所划分的，不如说是由宗教和文化传统人根深蒂固的信念，也就是世界观来划分。你就发现有些人那个生活在美国，但是他跟美国完全格格不入，他的思想他的所有的想法都还是中国的。我甚至见过原来有位女士，她来美国，她结果她的所有的这个她的搜寻网站都还用国内的百度，用国内的还有别的什么，我听了，然后这边的所有东西她完全不碰触，而且是能感觉到她是有一种抵触的。所以其实这些东西他们说最大的其实洗脑工具是什么呢？有一次有一个人讲，就是网上的一个人，就是谷歌。因为你现在你所能搜寻到的，其实他，你以为他是很，他自己所倡导的很公正，但实际上他们已经 都已经就是给你那个 filter 过了，包括现在的这个ChatGPT 也都是给你 filter 过。昨天我要查麦牧师的一句话翻译，然后里面就是讲这个浪子，说浪子出去过这个就是英文叫 wild party， 就是很放荡的生活，结果这个 ChatGPT 就拒绝给我翻译，说我有这个不适合的言论，我都傻眼了。我说天哪，他也是，他当然他都是以一种所有的这个言论审查，这个都是一种我是为了你好，对吧？你想想，我们从小就都是为你好，但是他在无意中，他其实是撒旦，就是说他绝对不会说哦，我是要杀你，我最终的结果是要杀害毁坏，他都是以一种伪，有一种欺骗嘛。所以你想想，我们从小到大所有的不都是那种，其实最后害了，就是对我们有害的，都是以一种我是为了你的好，包括这个像。我们就是不说别的，就是最近期的这个新冠，对吧？那就说打疫苗是为了你好，但是后来他就不允许你别的声音出来，比如说，这个有一点，就是我只是我个人的观点，大家可以保持不同的观点，但是你起码得让有这个不同的观点发生。他现在就是说，他管制言论自由，就是说我是为了你好，怕你听到一个不正确的、对你有害的东西，所以你可以知道这种东西这种。在你思想上的攻击是很怎么说呢，很狡猾的，你是不知不觉之间你就会被他带去。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人很多时候我们虽然住在同一个地方，但是大家却是完全活在不同的世界，所以我们更是以这个文化传统来分区分的。以前的因为这个交通没有网络，他们还比较就是说，现在这个基本上我觉得人可以在网上活在，就是哪怕是邻居，完全活在 totally 就是完全不同的世界里边。然后他这里讲到这个第二点，说最重要的文明冲突呢，其实以前的人他们有一些研究觉得是说是西方世界、伊斯兰世界和东方的儒家思想，都其实更重要的是这些在就是在西方文明内部的关于像我们这样相信这个犹太基督教架构和支持后现代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之间的冲突。现在我们知道，现在美国就这个以前是有，但是以前是逐渐的，到这个我自己感觉到近20年，就是从进入那个2000年以后，21世纪以后，这个是个加速度的。你想我们那时候来美国的时候还是说 Merry Christmas， 后来就不知道哪一天就不能说 Merry Christmas， Happy Holiday。 然后他就如果你现在去谷歌，你去查到那个复活节的时候，你用谷歌来查的话，你查那个复活节的图片全部是兔子，连个十字架都没有，你必须得用别的那个搜索引擎搜索工具，比如我是用另外一个 DuckDuckGo， 我还可以收到一些关于基督教元素的，你的新闻也是。所以呢，实际上我们这些网络没有让我们更开放，反而让我们每个人的思想其实是更狭隘的。然后呢，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战场在哪里，我们是打不是看得见的战争，而是看不真正的战争，其实我们知道是一个看不见的世界观之争。有时候你觉得这个人啊，他怎么这么想，实际上他背后呢都是有他世界观的。我昨天正好在网上有跟一个人在，就是也是不认识啊，在那里对就是打了几个 comment， 就是评论，他就说人都是坏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坏人。你想想这个是什么世界观。所以我们都这个就是人文主义，就是人性本善。所以我们你看到每个人，你稍微接触多一点，你感觉到他的想法其实都是一个世界观之争。我们要知道这个现在的整个世界的文化基本上都是敌对神的，我觉得已经到了more than 99%，就超过99%。特别在美国，现在基本上这个在欧洲就更糟糕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你这里我们会讲到，我们下面会讲到。
我可以解释一下相对，因为这个有时候我们的那种哲学观念不太，把它具体化讲一下，什么叫相对性的，等于说它不是绝对的，没有一个绝对的，那相对性的话会跟什么来变呢？这个可能要 OK 好，我讲一下，因为你现在讲的是理论性的东西，那我担心有时候我们是不太能够讲理解到那个词哈。 OK 好，相对就是刚好就是它的反面，就是不绝对。好，就像我们平常在管教我们的孩子，我们立下一个规矩，可是我们会因为我们的情绪感性 而管教的有时候会有不一样，了解我的意思吗？
嗯，
是不是？我们当父母亲的有没有这种经验啊？
是的。
情绪好的时候就管得比较松，我们就觉得哎呀没关系，你还会帮理解他，还会原谅他。当你情绪不好的时候，等于说你有本来有一个规矩是应该是绝对的，可是会因为你的感性，因为你的理解，因为你的主观的经验，你会把这个绝对的跟着你自己的主观感性会改变啊。那当我们在改变的时候，我们会认为我这样想是对的，可是问题是这样很危险，因为我们既然有一个绝对的东西，绝对是什么？像太阳，太阳出来，太阳在我们刚出来下去了，太阳它的转了，那这种情况下面呢，我们就本来它有一个绝对性的一个原则，我们白天要工作，想到现在怎么样？本来创造的有白天有晚上，晚上要休息的，现在变成怎么样？它已经不绝对了，你要上夜班，你要你可以多晚睡就多晚睡，类似这样啊，我就先把这样解释一下。那我再补充一下，刚才刘磊讲了一点啊，他说这本书其实不是现在才写的，请你告诉我们具体哪一年？
99年。
好，所以离现在已经算是
四分之一的世纪，
四分之一
的世纪，25年了将近。
25年 ，OK，好。那这个是因为环境这样，所以才有这样的书吗？其实不是。一开始的话，我们看到那个经节，这个是什么时候写的？保罗什么时候写的？一开始的经节，不要效法
这个
世界啊！
只要
这个是什么时候写的？你们知道吗？保罗写的时候，
公元60多年。
对，第一世纪嘛，对不对？OK， 那为什么这个话到现在我们还在用？而且我们不能不用。如果我们不用神的话的话，基督徒，我想我们就不用那么执着要信什么，要怎么信了啊？所以这个呢，就因为我们有一个绝对的，所以他这个本书啊，我告诉你啊，基督徒的。这些书呢，它根据一定要从圣经来。第二个，它一定要有一个绝对性的权柄在后面。它写的不是圣经这本书的那个世界观啊，但是它一定有圣经的绝对性的东西在那里，以至于25年后，四分之一世纪后，它不但管用，而且怎么样，用得更恰当。所以我们要理解到相对跟绝对啊，这个会变的是叫做相对。而且呢，你会发现几年前我喜欢的款式跟现在又不一样，那叫流行啊。所以但是问题是，人生有一个不变的真理跟不变的这个定律。我想这个不是只有刚才刘磊讲了，不是信主或不信主的问题，人是活在生出来的定律里面。光是一个孩子的出生的那整个的过程，什么几个月做什么，几一岁会怎么样，那个都是一个定律啊，那是改不了的。好，对不起，你请继续。
谢谢师母，这个把这个相对就是我们跟绝对解释得很清楚。其实这个我们常常是把，有些时候我自己啊发现，有的时候特别在管教孩子的过程中，就是说相对的东西绝对化，绝对的东西相对化，这个不单单是一个主义，我们很容易这样做。好，我们现在一起来念，就是说知道我们的敌人是什么。我们以弗所书6章12节，这是我们最重要的经文之一。在你的讲义上，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在，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呢，我们要知道我们真正的敌人，虽然其实有些人你看得很恶或者怎么样，就这个人怎么这样，其实真正的敌人是这个空中这个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就是撒旦魔鬼。所以他们，你能看到这些人，就是说你是觉得用人的常理是无法想象的，这样子的一个违反天然的人性的东西怎么能够会被接受？它其实是有一个恶势力，就是师母常常强调的恶势力在后边。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敌人是什么。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个人，哇，这个小马这样子 好像你觉得你这些人真的想法很邪恶或者怎么样，但是你知道说我们要常常讲一句话什么呢，叫恨恶罪，但是那个去爱罪人，怜悯罪人。所以你要是不然的话，我们就会对把这个人当成你的主要对手。我们要知道他背后的这个属灵的这个邪恶的势力，然后我们要知道说人的这个思想是带来后果的，这个很重要。就我这里有英文 idea have consequence。 实际上任何流行的思想呢，它的一个步骤这里很简单的就介绍了，就是说它首先是渗透你的思维。它为什么就是说那么多的人会接受这个现在都不是同性恋了，因为它就是在通过这个媒体啊、小说呀，还有这种大家的比如说这个名人的讲说呀，大家就在不断的一点一，刚开始你觉得很非常震惊，哎呀怎么会有这种事情，怎么会有两个男的在一起，或者两个女的，或者穿男的穿女的装束，然后慢慢的好像他们还专门的要表现这个，或者他们就说他们自己是表现一个受害者，让大家取得同情，然后慢慢大家对你是在不知不觉之间，或者通过这个影视文化就渗透到你的思维，你慢慢觉得哦，可能我不了解，可能他没有那么糟糕。然后在这个之后呢，就变成一个恶的，这是我自己的想象，就是说互相一个激发你的想象力。你想那么多，怎么会现在有那么多人会去写这个同性恋的文学呢？他就是他把神给我们人是有这个创造力、想象力，他把这个想象力用在一个他不认识神，用在一个其实一个错误的地方，所以他就变成又激发别人去。因为我曾经在看过一篇见证，还是十几年以前，就说一个国内的一个弟兄，他后来信主了，他就是刚开始中国那个网络开放，他就是很好奇，就无形中就接触到，刚开始是看到那个黄色文学，然后后来就接到了同性恋文学，然后他就最后就去，人这个思想会带来改变的，他就会好奇，他就开始英文practice 就去实践，最后他也成了同性恋者。你觉得这个像这些同性恋这么多人所高，那他没绝对是我们大家稍微，我觉得说睁开眼睛想一想，这肯定是一个潮流的影响。他如果同性恋是天生的，他为什么到这几百年上千年都没有，这么突然之间一下子蓬勃发展，难道他不是这个影响吗？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是他会，然后他下一步就是感动人心，他就开始哦，这些人是要，有些人他的目的是好的，说我要为这些弱势群体维权，然后最后就变成你要强迫你都接受，在学校里边在感动人心，最后他就塑造了文化。现在他们已经这个同性恋已经是塑造了文化了，所以你要是说那天我听说美国是2001年开始同性恋合法化，所以我们整个年轻人整个一代他们都不知道正常的婚姻是什么，他们就认为同性恋天经地义，就是应该是这样，婚姻就不应该包括同性的婚姻。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其实这个文化已经是我们现在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边。那我们再来读那个历代志上12章32节，以撒迦支派有200族长都通达实务，知道以色列人所当行的，他们族兄弟都听从他们的命令。就是我们不管说不是说我们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我希望是这样，但是你不去，因为有人说你不去找政治找你，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说哦这个是政治议题，有的甚至有的教会的牧者说，就是不是我们这里啊，说不能谈同性恋问题，因为这是个政治话题。因为你要知道我们的孩子，我们自己每天都是英文叫 bombarded， 就被这个轰炸，你不去了解他，他不可能，你躲不了的，现在这种时代。所以我们要说不是说我们这个是教会带领的人或者站讲台的人的事情，而是说我们每个作为家长，我们父母或者我们祖父母或者我们周围的亲戚朋友，我们必须要面对这些人，我们要知道说他们就是，你不是说真的是很细节，你起码要知道这个怎么现在情况是怎么样，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该怎么看，我们不要说反而被他们给 带去洗脑了。我姐姐曾经讲，说有一个人说，哎呀，我原来都不知道这个同性恋是天生的，他们是有道理，我现在好像是打开了我的思维，他这样他被那个反向的东西给带走，在真理上。所以我们要做这个通达实务，但是我们所以一定要有个圣经世界观，因为每个人其实都是有个世界观的，你去看每个人他都是有世界观的，但是除了这个我们就这点是我们坚，这是绝对的，除了神的这个圣经的世界观，别的都是错的。你可以说我是怎么狭隘呀，或者是怎么样，但是是这样的，因为你现在的就是成了相对主义，好像你说别人不对你就有错似的，但是说是要包容，但是这些说是要包容的对你这个是最不包容的，跟他们意见不同的人他们其实是完全不包容的。那我们现在我们是活在一个世俗时代，说这里讲到说为什么在西方社会中，例如在就是前大概公元前1600年，不信上帝几乎是不可能的，那时候整个他不管他是不是真的跟神有关系，他心里边知道说有一位创造主，有神。但是到现在呢，我们中的许多人发现这个不仅容易不信神，而且是不可避免的。你现在基本上你要信有神，你等于说逆流而上，而且人数越来越少。因为呢，师母你有要补充的吗？
哦，好，可以，好，谢谢，好。你这一段已经讲结束是吧？这一段你已经到。
我就还有一点，我把这个讲，把这个念完。他说，就像16世纪的时候，我们似乎更关注失去的事物，而不是世俗时代的这个新的日历。我们有时候对说教会年轻人上大学就是不信跟神没有关系，我们很关注，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不是说好像他们离开大学，就是我们要清楚知道我们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之下，这些问题才能真正解决。因为他们美国曾经是基督教立国，但是很多就是从中国来的说，哎，这个就没有想过就把孩子送到公立学校，觉得这都挺好的。但是你知道你现在送孩子去学校，你是那个自动的原始装置，就是你要设置成你的孩子是不信主的，因为学校的教育完全是反神的，从那个不是现在开始，是从他们开始教进化论，大概60年代70年代就开始了。所以呢，学校的就是你把孩子送到这个公立学校，你的这个自动的设置就是他们受的是一个不仅仅是无神，而且是反神的教育。好，师母你就是我们，这是我们现在的一个事，您来讲师母。
好，好的，好。那个我们回到那句话哈，历代至上12章32节，短短的一句话哈，我要告诉你这个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哈。第一个，我们先看一下什么叫做以撒迦支派。以撒迦是这个，我们都知道犹太人他们有12个支派，他的基本上的宗主的祖先就是雅各，因为他有12个儿子嘛，就从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算是正式的神所命定所认定的哈，来到雅各就产生了12个。这12个儿子呢都很好，不是，甚至有时候都不是很好啊，但是这12个孩子，在这12个儿子，神借着雅各就给他们有一个生命的一个安排跟命定，还有拯救。拯救对人是很重要的，因为人已经在一个拯救的相反就是堕落了啊。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什么，为什么我们会有时候会很糊涂，有时候会搞不清楚，有时候会很抑郁很绝望，都是我们才在一个堕落的一个情况下，看不到阳光，看不到盼望，看不到出路，或者是呢在那里呢就在一个很幽暗的这个情况里面呢，自己想自己事哈。那在这句里面哈，请你们注意几个点哈。第一个，以撒迦在雅各的心目中，因为他在帮每一个儿子，他们的那个第一个，他们要分产业，对犹太人，对儿女跟我们中国人很像。第二个，他们要给他们有一个祝福，这个祝福是一代传一代的，是永远的。虽然你没有办法用法定的那个来说，哦，他得到什么产业是看得到的，可这个祝福是一个从神来的传递，所以每一个儿子都被爸爸给一份祝福。这个祝福有时候会有预言性。刚才我忘了讲哈，刚才那本书《世界观》的作者哈，其实只要是出于神的，我没有讲完， 它都会有一个真理性跟预言性。为什么他25年前写了这本书，大家可能都不太关注的，突然间才发现，哎呦，眼睛一亮，怎么跟现在的那个那么需要啊？所以这个都是有一个前瞻的启示性，那就是预言性。
嗯，
还有一个很针对现在的一个实用性。记得只要是圣经都是这样，所以圣经不会过时，绝对不会过时。好，第一个以撒迦，他在雅各父亲的眼中是一只驴子，像驴子的天性。如果你往旧约方面去看的话，你就看到他的特性啊。什么叫驴子呢？耐劳、任劳、任怨，他只要愿意做一件事情，就是吃跟做。那他做的时候怎么样？不管你把他的那个背部驮多少东西，他都可以走啊，除了他病了啦啊。然后呢，他也不想跟人家住在一起，不是在被人家养，他没有主人。但是呢，特别是野驴比较多，你诗篇的话看到有野驴的这样的一个名称啊。那如果有人想要这些驴子来驮东西，那你就有个办法，用他们的可以听得、可以互相传递的一种野驴的声音，把他们呼唤过来，然后你让他们喝，他们很需要喝水。神在那个山地啊、山谷啊，帮野驴，他们没有主人嘛，预备很多他们可以喝的水、吃的草料。那如果你要特别要找他们来驮东西的话，就稍微换过来，给他们吃饱喝够，然后呢，就把他那个背上啊放很多东西，然后就赶着他们往你要去的方向。本来以撒迦支派是这样的一个支派，可是到了后面那一句说有200个族长，从一个已经到200个族长了哈，都通达食物。通达食物的意思是说，我苦干实干，我就按部就班，人家上学我上学，我成家我成家，我生孩子我很辛苦，我能做的都做了。问题是有一个我们的时局性的、食物性的，就是我们的时代性的东西呢，会影响，不是只有我整个的宗族。所以他们很重要，这个族长，你们现在有孩子的，你们就是族长，你们是家长，我们是家长，即使我是爷爷奶奶辈的，我还是一样是族长的身份。我要知道后面那句话说所当行的事，知道以色列人为什么以色列被拿出来，因为他是特别被神把他分出来的。本来这个世界的人都属于神的，是他造的嘛，对，这是我们的信仰的根基哈。但是来到以色列的时候，是已经整个世界，就我讲了，堕落到一个地步不行了。那神总是要拯救，他的计划是从一个宗族开始。所以以色列人跟我们现在说我是基督徒的观念是一样的，我们所当行的不是只有我要行的，不是我们家要想要行的，而是我们所当行的。所以我们需要一起彼此来学习哈。好，到后面那个哈，我们是族长，你不管怎么样，你四周围可能影响的人，你就是族长，包括你的家，包括你的孩子。来到最后一句，他们族的弟兄都听从他们的命令。亲爱的弟兄姐妹哈，我们这些族长们，我们这些家长们，不管是父母亲、爷爷奶奶，你要知道，你有一个很神圣的任务，就是让你的宗族可以繁衍下去，而且呢，一代传一代，把你们家的这个宗族的精神传下去，而且他们呢能够更发扬光大。这个其实是中国人本来的观念呢。我们都怎么样？光宗耀祖，对，还要传后代怎么样？
光耀门楣，
对不对？好，但是这个新时代呢，我不生我就不生，反正被归。本来其实中国人不是只生一个的。是什么影响我们？什么世界观影响我们？中国的独生政策。哎，为什么现在又变了？这就是相对的了。我需要的时候你就不要生，我不需要的话，我现在的需要是你要多生。问题是人可以这样吗？人可能会被摆布，可是问题是当你从只能生一个到再多生的时候，人家都不生的时候，这个世界怎么办？他就整个扰乱了啊、哦！ 好，那么这个族里面的一些弟兄，弟兄代表所有的哈，在圣经里面只要他的弟兄代表姊妹，代表所有的人哈，这个弟兄都听从他们的命令。我要跟你们挑战一句话，亲爱的弟兄姐妹、家长们、族长们，或者是爷爷奶奶们，你的孩子们会听你的话吗？我讲的不是听你要他们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你有没有一个你的价值观、你的原则，让他们活下去说啊，因为我爸爸妈妈以前就是这样，那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永恒的一个价值的存在。即使我们过去了，我们的东西留下去。好，这句话很有意思，我很喜欢这个历代志向12章32节。我本来是一个规规矩矩、服劳服役、任劳任命的一头驴子，我这样就好了吧？但是问题是，我们不是只有这样子活着，不是人，不是只要，如果驴子都可以这样的话，那我们的话不是只有像驴子、像动物一样啊。所以这些呢，是我们要把握的。第一个，我们不能很刚才刘磊讲很狭隘的，只有局限在我想怎么样。问题是你想怎么样，也不一定让你可以怎么样，对不对？然后我们要通达实务，要认识，然后呢，知道什么是我们所当行的。你是哪一边？现在刘磊讲的这些呢，都会让你感觉好像分成两边，对不对？那么啊，当然他就比较指向这个教育的部分了，学校的部分了。其实这个层面不是只有学校的部分，包括我们每一个在流行的环境里面，我们跟哪一边？什么是我们所当行的？只要是所当行的，就会到一个好的结果目的地，还是不好的目的地？要有眼光，把你眼光拉长、拉宽广，然后怎么样？通达，要视透、认识，守住你们的家，守住你们这些跟你有关系要承传下去的。好，请继续。
好，谢谢师母。对，我觉得师母给我们讲的就是更深，让我们知道说不仅是孩子，而且是我们大人，其实我们大人的观点也是很容易被影响的。在就是看你在什么环境，所以我们一定要在神的话语上立稳根基。没有一个人说你到了一个程度或者到了一个年纪，你可以不依靠神就能够靠自己能够抵挡这些潮流，能够站立得住。那现在
我再举哈，对不起啊，你讲我就有灵感啊。包括过去打疫苗的事情，就分成两派，对不对？有没有？
对，
很接两派。我儿子是在政府机构上班的，那我的坚持是，这你不用跟我哈，这只是个人的，我们个人有独立思想，我们个人有，因为本身刚才谈到刘磊还谈到一点啊，这个世代用的是什么？监督。监督到最后就怎么样？审查、审核就淘汰。神对人的方法不是监督，神的方法是你有你的自由意志，你可以自由选择，但是我要拯救你，我给你开一个出路，让你到后来你不是绝望，不是后悔的。神是用吸引的方式，是用感动的方式啊。但是这个世界呢，已经开始在用监督，监督到做完了就怎么样？那就是已经是一个皇帝的一个系统了，啊，审核，然后就怎么样？就是适者生存，不适者就要淘汰，就变成这个结果的哈。好，我再多讲就会扯到中国的一些情况，我们不讲，好，这个就不讲。
对，
好，我刚才要讲什么？我想想啊。为什么讲到这个来啊？刚才你在讲什么？我要
就是疫苗，就是说那个
哦，他
世界关注
我。OK， 好的，好。我的儿子他是需要服从政府的政策的，那他服从政府政策没有问题。我有我的想法，我们家我跟牧师有牧师的想法。他回来的时候，因为这个事情，我们就发生了一个辩论。好，那他的辩论完全是根据这个疫苗的政府推动的一个整个的背后的，我们讲哲学理念也好，或什么也好，好，我是用我的基督徒的观念，还有我的这个科学，我还有一点科学知识了啊， 跟他讲，讲到最后呢，我发现我们没有办法有一个结论。他后来用什么告诉我，你知道吗？他说那至少你不希望你成为一个传播的人吧，你不打的话那你会害到别人，
道德绑架
哇，打到这个的时候，对，是的，而且是父，我们是儿子哈，他也是成人了哈 ,OK, 那我们的关系没有因为这个辩论而有什么任何的问题，因为我们的关系是很好的，我们是可以沟通的，他也是四十几岁的人了哈，但是呢我本来也想劝他哈，但是呢我觉得每一个人有独立的思考方式，那他要去接受的东西他就有一个结果嘛，那这个结果不是现在可以看出来的，事实上也有很多可以看出来，但是呢我就个人就做一个选择哈，现在我的重点是这样子，你可以看到他有一个不同的一边两边的这种那个的时候，你必须要有一个立足点，就是绝对的，没有的话，像我的话，如果我这个父母亲听了儿子的，那我们家可能就这个关系就有问题了。我身为一个组长，我有组长的立场啊，我不是其他的那个都不打。好，我想我举这个例子会比较跟我们生活应用的，就我类似这样子啊。那我们的关系没有改变，但是呢，我有我的不变的立场。当然他就去打啦，他按着时间打啦，按着他孩子也去打啦，那个我不能有任何的评价。但是我要告诉你，什么在影响他？我们家的孩子，我们家的价值观，什么在影响他啊？但是他一定要服从了，这个没办法。OK, 好，请讲。
对，师母讲到这个很好。其实我就顺着这个讲，但虽然是本来这个在后边的，但是我就师母讲到这个监督，这个我觉得对我们这个国内来的人，我们是非常的了解，因为我们从小就是被管惯了，所以我们来到这边发现竟然什么都不管，我们还觉得很奇怪，觉得奥特曼就自动了，我们会觉得他们不对，就是我们觉得比如小孩你就应该比如说那个作业老师就应该把那个名次都给列出来，然后我们觉得监督言论是为了你的好处，当我们不被管的时候我们受不了。其实因为在我刚来到美国时候，那时候基督这个世界观的影响还是在，所以就以前是像可能就是用神的原则，就是我吸引你，你自己感化你，让你来好。但是我们看到其实他们说现在的这个属于叫文化马克思主义，其实它最后的根，我们知道中国为什么会有计划生育，我们知道这个从以后四九年以后，中国的这个已经完全没有中国传统文化，它完全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唯物，所以就把人那个是一个极端的。但是美国还不是那样，但是这两年起码在它的文化思潮上，它是其实那个你去看它那个行事的方式，他们最后的那种手段那个理念其实是一样的，所以它就很快的像
崩塌，美国在崩塌，还没有到把连根拔，这个在崩塌，
对对对，在崩塌。就像我觉得中这个，我美国就说不是叫中国有这个知道的破世界文化大革命，我觉得现在美国的，特别是有时候我会关注比较在大学校园里边，当然是从学校校园里边这些思想带来后果，其实你发现很多思想它都是从那个几十年以前他在大学校园里边他提出来，然后的他因为这些人掌握了这些媒体这些传播，然后他慢慢影响到周围，然后再改变。现在就是一个好像一个破四旧的时候，就是只要是传统的，只要是的都不好，只有新的才是好的。所以而且任何你发表不同意见的，你都要被 knock down, 就都要被打倒，感觉到是这种气势啊。那我们现在就是说，就是其实我们应该要知道，这种对我们从国内来的，其实我觉得是很熟悉的，起码是像我们这种，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要警觉，这个并不是好。就像说有的时候都是道德绑架，就是师母不光是您一个人，这边也有人认同，也是家里的孩子对你说，你要是不打疫苗你就是好像对周围的人，你就
我们家大孩子来跟我说，你不是基督徒吗？你不是要爱别人吗？你不打疫苗，你实际上就有潜在的在传播病毒。最后我当然没有像师母这么站得稳，就是因为我们家两个大孩子这么 push 我，最后还是打了一针，本来不想打的。
师母，你听到了吗？
嗯，
啊，你听到了？
我听到，我听到，我听到。
嗯，
其实这个打疫苗这个事情，不是一个不是重点。
对。
问题是这个细节小事情到一个地步，都会牵连到我们的立场。啊，呀，所以，而且那个立场都会牵连到这个结果。啊，所以，我也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怎么样抗衡哈。刚才你提到说，在中国人到美国来会有很多的不适应哈，并不代表中国人的东西都不好哦。好，请
我
们记得，不是，我们有很多固有的，比如说我们对孩子要尊敬长辈啊，这些哈，这些都是我们的固有的。你其实你一定有很多固有的美国人没有的啊啊。问题是我们要抓住的是什么？是美国西方基督徒基督教的真理的根基，立国的这个根基。好，所以其实不是说哪个文化比较好比较不好，不是的。那我们会有一些不适应，那也必然的。好，你看到后来这个像刚才雅琴也讲，对不对？他到一个地步，你为了一个，好，你雅琴你是因为被说服来说你是为了孩子。
不是，我就因为
屈服压力，
就对屈服压力也好，还因为他们当时跟我们住在一起嘛。
okay, okay, okay.
他们当时两个人都跟我们住在一起，就天天问我，而且在主动帮我约帮我去那些。我后来就觉得奶奶麻烦师母，就是刚刚说有些看父母就是其实要坚持真理挺难的，有时候就觉得奶奶麻烦
啊。是像这种情况哈，我跟我的孩子是，我会跟他讲，我说你就为我祷告，那我要祷告到神让我有平安去打。我没有反对疫苗，但是呢我就让他知道说我的立场，我们的争辩是很激烈的，可是不会撕破脸啊，我们没有吵没有怎么样啊，但是非常激烈，好像辩论一样啊。但是到后来如果说我们要为了和谐啊，那我们可以说就反正你也知道也谈不来了，你就说那这样好不好，我听神的我不是听你的，这个这一点一定要立稳啊。那我如果你为我祷告，那我如果神感动我打，我一定打，这样就好了。哎，以后啦，以后如果还有什么样的
好，是我学到了。
好的，
谢谢。好，我们现在来看，就是说下一个，就是说其实是现在的是一个美国这样看它一个演变的过程，它是一个世俗化呢，其实就是个去神运动，要把神从所有的这个领域赶出去。他说呢，脱离那个宗，他们把它称为是一个脱离宗教或属灵敏感性的过程。世俗化呢，现在是一种文化潮流，像洪水泛滥一般的侵蚀我们的世界。其实这个去神化的运动不是现在，其实不是现在才开始，而是现在我们在收获这个成果。它从上一世纪，应该从1920几年就开始了，那很早。就是而且其实这个去神化运动呢，应该可以说是一个宇宙的一个主要的旋律。从你想从教会创立初期，那不就一直是不管是各种异端呐、还是各种宗，他们都是在不或者是侵蚀，就是改变教会的本质，或者就是说来想要把神从这个，就是魔鬼撒旦要让我们远离神，或者他用以假乱真，或者就说没有神。从我觉得应该从18世纪就开始了，只是到现在它完全是开花结果，就是开花结果，我们在收获这个结果了。那他这里讲到一个说第二次堕落的一个观念，就是第一次的堕落呢是导致是第一次的堕落导致神把人从伊甸园里驱逐出去。说第二次的堕落呢，好像是我们人要报复神，把神从我们的世界中间给赶出去。所以我们现在其实看到这样的，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去神化的一个运动的一个末期这样的。
那个就是魔鬼了，刚才讲的魔鬼的轨迹的。
对，是。然后呢，我们先看，其实这个世界观呢最大的挑战就是说，以前是，我就讲一下这个很快的这个历史啊，就是有神论和自然主义。有神论就像我们是相信一位超然的神创造了宇宙，这以前即使是基督教帝国的这样的一个国家，他们就像，当然欧洲跟美洲主要是他们从那个早期的这个
宣教是从第四世纪慢慢的这个就影响整个欧洲，所以整个他们的西方的传统文明是以这个基督信仰为根基的。但是我们也知道说，那在别的州，就是大陆，比如说像亚洲，或者在中东世界，他们也是相信有一位超然的神的。然后呢，但是到后来呢，应该是我这个倒是没搞清楚，16、17世纪开始慢慢的就开始有这个自然主义的产生，就说自然原因呢足以解释一切存在的事物。所以这个自然主义它这个进化论就是从里边产生。其实你仔细看，这个进化论是一切这些东西的根基。因为人想要不要有神，但是良心上又过不去，所以他需要一个理论来支持他。其实进化论真的是没有任何科学依据，而且现在这个自然主义最后导致了科学主义，就是现在我们后边我们会讲到，一说什么这个是有科学根据的，就像科学其实是相对的，但是我们就把科学给绝对化了。那他讲到说，在美国以前还是说有神论，说他讲到这个历史，说在1966年的这个时代周刊呢，他写了一个他的封面，就是说神死了嘛，就是 Is God dead? 说对当时的人来讲是很非常震惊的，看到这么一个标题。因为在那个之前人还是都相信有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你想想从1966年到现在也就50多年，你想现在这个整个美国变成什么样了，天翻地覆。如果一个那个时候的人到现在，你是认不出来现在这个世界的。那当时呢，就是说这个都从这个哲学，这个前面我们讲到思想带来后果。我们知道这个德国的这个哲学家叫尼采，他说神上帝死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多么对神的一个挑战。那刚开始说现在呢，他们说你要到美国大学里边呢，你要是选那个学，如果是学哲学的，如果你选这个柏拉图啊、亚里士多德这样的课，只有二三十个人，但是选尼采的课是200人。那这个讲这个课的郑牧师说，他真的是这样，他说你去台湾看那个书店吧，那个尼采的书摆在前边。就是为什么人，我自己在想，人就是不要神，所以人需要一个这个理论基础。所以这种要说神死了，这个自然的属于的世界观就开始这样的蓬勃的发展。它也是带来很多的东西，比如现在我们都比较了解的这个新纪元运动，就是说它其实渗透到方方面面，比如像大家很熟悉的那个小孩子们原来很爱看那个60年的星球大战，它其实里边就是新纪元的因素是很多的。还有小朋友喜欢看那个功夫熊猫，其实这些都是你看他的世界观，其实都是这个新纪元运动。但是新纪元运动是来自于这个自然主义。他说这里讲到自然主义的世界观是什么呢，他说如果你不相信任何超自然的，比如神鬼非物质的灵魂和精神，那么你就是相信自然主义，就认为说一切就是自己造成的。你是一个自然主义者的原因是你不想被欺骗，你相信经验证据为基础的方法证明什么是真正的信仰，例如科学。现在我觉得就是我们从小，特别是我自己啊，我是即使信主了很多年，我都没有知道说我的世界观里边其实我是把科学当成了一个偶像来拜，就是科学主义，就是现在就是科学代替了神。所以你想打疫苗什么，你说这个科学根据是什么，这个比如就即使是那个同性恋，他们也说哦，科学证明他们有一个什么一个天然的基因，所以他们就是有道理的。实际上这个也是伪科学，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找到那么基因。那现在他们还花，就是美国的这个 NIH， 就是国家卫生研究中心，如果你搞科研你就知道，他们花这些大学里边或者研究所，他们的资金都要从那边申请，所以他们有很多的方领，又也会影响很多的潮流。据说他们现在在什么样的课题容易拿到资金呢？就是你研究，就是说你是个变性人，变性人合理，变性人不会影响你，变性人会给你带来好处，这种东西可以很容易拿到那个资金。所以我们后来就发现，因为我自己也是原来也是做学化学的，那我也做实验，我发现这个所谓的以后你们大家看新闻说什么科学研究什么证据表明，你一定要画个大大的问号。因为你第一个你取样，你是可以找一个人群，一个，所以为什么说现在的民调不准确呢？你要找一个你取样，他们首先就是不客观的，而且在你做试验的时候呢，你有很多的数据，可能那个90%都是你
不是你想要的那个结论，只有10%是有那个结论。你可以把那个你要也很科学呀，像我你可以有这个数据啊，有什么做出来的实验，但是只有那个支持你的，因为科学也是人做的，所以你要知道说科学这个东西绝对不是绝对的，我们不要被这个媒体的宣传或者我们所看到的新闻一下子就被他这个定论所吓到或者是接受，一定要真的是有一个想法，知道说这个科学呢它是个相对的。其实我们也不是要去提醒自己，我们只有在神的话语上立定这个说神的话是绝对的，即使他现在跟这个科学
这个同性恋这个那么容易拿到资金，它背后有很多东西。
对，
这个比方说吧，
嗯，
当学校说服了一个人要做变性手术，他背后的利益集团
是
太多了，
对，
他一辈子要靠着这个
药物
啊、治疗啊，所有这些东西，他这个产业链不得了的。
是，但是他跟你说都是为了你的好处，
对对对
所有都是为了给孩子也说，他们就讲了一个例子嘛，说那个伊朗马斯克大家都知道，他这么聪明，可以送火箭上天，可以做这个，但是他说他打不过这个觉醒病毒，他的儿子不就是变性吗？他也没有办法。所以你知道这个思想，这个我们这个看不见的仇敌是很厉害的。
我讲一下哈，OK 哈，对不起，我不要抢你的话。
没有，师母，你讲。
因为我刚好现在妈咪我可以离开一下。好，我对这一点我有不一样的看法哈。科学就是我如果把它想成是我们现在在学的学科，等于说它是有一个定律性的东西的话，就是你的课本上经过编排的这些学科，如果我们把它定义说这个叫做科学的话，那这个就我不是不认同，我了解刘磊在讲的哈，但是我们不要把科学否定了，我们也不是反科学，因为所有的科学是在神的创造下面所被发现出来的，而且慢慢在发现，很多以前没有发现慢慢在发现，是不是？就是像我们各种，像刚才我谈到疫苗，谈到那个种牛痘，有没有那个叫什么，
就是那个巴斯德路易斯巴斯德，
对，那个天花有没有？
对，天花不是他，
天花就是种牛痘嘛，
嗯，对，
就是，是不是？是哈 ，OK， 好。那么他是由那个发现的人呢自己去，因为那个时候那个就好像那种传染一样，就太严重了哈、哦。他自己去经过自己的试验，他自己也得了，然后他自己证明了，像类似这个是一个对什么对人的关怀，到一个地步呢，就自己愿意，那叫做医德啊。我爸爸说他以前是中医哈，他在学那个中医的过程的时候，很多毒药他要去采，他要认得。第二个，他还要自己吃，
嗯，
还要自己解，这个是用生命来救世的一种啊心怀。本来科学本身，它本身是一定要有证据性的，一定要有重复准确性的。这个我们都晓得，说我们学很多学科啊。现在重点在刚才杨立兄，我听到他讲的，到人的利益的时候，好，到人的权利的时候，到底他权利的背后，除了所谓的研究这个医学以外，还包括什么？那个部分是在把科学污染的。我们研究的科学绝对没有办法理解神的啦，神的创造是整个科学的一个根基，神不会怕你用科学来跟他辩论的，因为那是他造的。所以那个约伯记后面那两章有没有，他把约伯扳倒了，说你讲什么星辰，那个星辰为什么有个带怎么连在一起，你知道怎么来的吗？啊，因为你看一下那个约伯哈，那他跟神在对话的时候很有意思哈。所以人的科学不是说都没有价值，也不是都没有它的正确性，问题是就是我们讲的人心，
嗯，
我就举一个例子好了，比如说，到底这个我们现在这个所谓的 COVID-19 这个疫情的原来的原因是怎么来的？到现在有没有公布？好，你不用回答我，好，我们都晓得这些散发出来的一些 零零星星的消息哈，但是至少我们找不到一个官方的一个告诉我们是怎么回事，这就是科学，你要研究啊哈。再来，有好多的医生因为这个事情，因为他们出来站出来，就是他们有那种为人的那个病、生病这个问题，有那个什么人心人数的这样的医生，他们站出来，我相信有很多基督徒讲一些他们心里的话的时候，基本上都执照有的也没有了，
对，
也没有，也这个是事实哈，这是事实。OK， 好，所以我们不是反科学，而是说呢，科学是服在神的下面，到个地步，这个发明科学的发明的人呢，他知道说，哎呀，我太渺小了，那些怎么先祖啊，那个科学家什么论的先，那些先祖啊，牛顿啊什么那些，他们到个地步越研究，他说，哎呀，我只有更赞美神，就更认识神。好，所以不要觉得好像我们是要反科学，而是说科学背后的人的是在操纵的这个人，拿来跟什么连接在一起，然后当然有点讲说我们不要相信科学，这是我认同，不要把科学当作信仰。好，我就补充这些。
对，我觉得师母这个补充的很好。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的确是从现代的这种科技也是受益很多，但是要知道说这个科学不是绝对的，因为以前我们从就是我的背景啊，从国内来，就是从小受的那种教育，那个世界观就觉得啊，只要科学证明了这个东西就是有道理的，所以在信仰上碰到一些科学不能证明的，有时候就越不去这个关。我后来发现这个科学等于变成我的偶像了，就是比神的话还要绝对。那后来神有帮助我越过这个。再一个我就说，现在因为这种比较流行，就是你看到人心其实是更操纵这个科学的方向，就是人心，比如他做这个实验，因为我自己在，我印象特别深，因为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呢，我要做那个论文，那我出来的结果呢，就是一直只有一个是有我那个要的那个结果，就是你本身是有个定向，你很想寻求那个结果，说你就做到有一个，实际上很多大部分是不成的，也不能说这个错，所以我就知道说哇这个。所以那些学术界他发表的论文什么的，你也不能说，不是说他做的不对，但是也不是像他所声明，可能不像他所声明的那样就是那个结论，因为很多时候他们会有一个很其实是有世界观。因为我就讲很快的讲一个，我儿子在那个上高中，他们选的这个 FAU 的大学的课，那原来我们像那个基督徒用的这个生物课的理论，特别这个生物是一个很大的征战的领域，现在里边他就会讲说，那进化论就是我们的相信创造论怎么讲，进化论怎么讲，那我们都摆在这里，那我们觉得创造论是其实是更符合逻辑的，更有可信的。但是他那个在学校里边大学里边那课本，我就看到很没有人去看了，就他前言那个里边那个两个编者就是说，这个进化论就是一个已经被证明的理论，科学理论，你那个意思，那个你要是不相信进化论，你好像就是一个完全反人类反科学的什么，就完全不是一个讲究科学，科学是大家可以有证据可以讨论的，就变成一个判论断性的，就是把它变成一种宗教来看了。我当时看了那个，我真的是还是挺吃惊的。他们你就可以想象，这些在编这些课本的这些人的，他们后边的世界观是个什么世界观，他们怎么影响我们，就是影响我们。所以我们就是说在背后其实都是有这个世界观的，我们一般的人其实没有那样强的这种辨别力敏锐力，也不需要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就是要确定一点，神是绝对的，这些东西都是相对，都是会变的，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我给一个最后一句了
啊，师傅讲最后一句，大家听一下。
冷水吃热水啊，能不能吃冰哈、啊？你证明给我看好了，到底是哪一个对，哪一个错？OK， 好的，
好，谢谢师母。